我们今天就来到我们的神奇之道的第七节哦，所以这本书也差不多到一半了哈、哦。那这个题目很好玩，它叫做资讯有一个文化，资讯有如一个文化的工艺品，创造一个人自己的经验。那资讯的话，英文是internet。那其实 internet 的话，翻译成资讯，我们比较不知道它是什么了哈。哦应该是说你的才智吧，就是说你会运用你去思考的那个聪明才智哈、哦，我们的聪明才智有如一个文化的工艺品哈、哦。那文化是什么呢？文化是一个集体式，对吗？什么叫文化？文化跟那个 culture 跟 civilization 差不多。它是有共同的人类所集结出来的一个东西，叫文化。好，也就是如果说你用 Knorr 的这个四个象限来讲的话，假如有个社会，那么社会所累积出来的经验，或者是他的一些想法、看法的话，就是变成文化了。啊，也就是第四象限里头这样子。好，那他这里提到说，我们以为的聪明才智，这个东西呢，其实是集体所聚集出来的一个工艺品。那这意思是什么呢？你看我们这里有几个东西、哦、第一个是我们的心，意识心、哦、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所谓的资讯或者是聪明才智，第三呢我们说是我们的信念。当然这个三个东西、哦、我想都已经搞得头昏脑胀了，对吗？蛮头昏脑胀的、哦、那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是野鹿的话，山上野鹿的话，那么一头野鹿它的资讯、它的聪明才智是不是有野鹿方面的聪明才智？它可能这些可以吃，那些不能吃，然后它应该怎么样躲避敌人或怎么样去就是生活上的一些能力哦，那一定是野鹿的。那人类的这个才智、聪明才智呢，它基本上是它有社会性的。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上一代人啊，像我这一代人，很多人是不太懂电脑的，你怎么教也教不太会。那我的上一代的话，比如说我爸爸那一代的话，那就更教不会了。哦、那个叫阿丹玛孔古力，脑袋就是你要跟他讲电脑，他讲不通；讲其他，他说不定很行。可是讲电脑这一方面的话，他就不行。可是现在出生的孩子不到一岁，我们那个 Amy 不到一岁，玩 iPad 要玩到不行，对不对？他什么都知道。所以上一代教不会的事情，下一代就自动会了。这表示什么？表示说，其实你看哦，有时候我们常常会笑人家说啊，这个人白痴啦，那个人啊，那个脑袋很差，然后我们就哄堂大笑，会觉得说看不起他或什么的。可是有没有一种情况，就好像我们的身体细胞，我们的身体细胞是所有的细胞组成，对不对？所以每个都有阶层，那每个细胞所拥有的知识跟智慧的话，它其实是呈现一种整体式的状态，也就是说它是有阶层频谱的。那也就是这样讲来讲的话，我们这样讲就是说，如果你看透了这一点的话，连心智这种东西它都呈现一种人类的频谱状态，也就是这个人类的现在的阶段，可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中国人以前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你人啊，那更不要讲说来这边开读书会干嘛的，不可能做到。可是现在的女人的话，你根本这些不用争取，我不需要任何会比起它自动就有了。也就是说人类它在每一个时期它有它不同的一个我们说实习的或者是主题的材料，对吗？比如说现在可能是比较是属于唯物观或者是说科学观的一个人类社会，那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很多的我们说知性或者是聪明才智的分配，或在小孩子身上或在一般人的身上的话，它会呈现这种取向，一种社会取向。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会突然间有一种了悟，也就是说聪明或不聪明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你今天是带了枪带了刀到深山里面去打猎，那你带什么东西是 根据你要去打什么猎所决定的嘛。那我们今天来世界投胎出生，那我们带着什么样的知识跟智慧哈、哦？可能跟我们这种文化，或者是说现在的这种人类取向、文明取向是有关的。这是算是想要告诉我们，就是说知性这个东西哈、哦，它是一个文化性的，好、哦，也就是说是整体人类整体一个文化性的。我相信这不只是人类啦，应该是所有的群体都一样。比如说猴子，好、哦，猴子的话呢，它可能这一群猴子在这个时候。他们有共同的那种知性，可是在下一个年代或下一个情况的话，它可能有不同的一种发展状态。但是人类呢，它是一个比较会使用思想的一种生物。好，一般来讲的话，可能其他的以阶层来说呢，可能其他阶层的这个生物生命体的话哈、哦，他们会在他们那个生命体的比较固定的形式之下。好，那假如说刚才这个论述是对的话，我们突然间有一个想法，也就是说今天如果说有一个金字塔，好，那你可能站在金字塔的中间或者是上一层，那我们常常有一种想法，就是说这些人的想法不对，我们要把它改正，这个要改革要怎么样，对不对？好像是说我要把这一层全部拉掉，这一层拉掉以后，好像我们的人类会走向更大的一种文明状态。其实我个人的看法好像不是这样，就好像说你把大自然界的所有的这个野草都除掉了，好，那可能会发生很大的灾难。把蜜蜂都杀掉了，可能就没有人传花魂了，好，某个沼泽去掉了，可能人类的平衡就会出问题。因为生命的这个状态，它是呈现一个生命链的状态。那思想的话，它其实也是呈现一种思想状态。那假如说思想呈现思想状态的话，应该不是我应该要管别人怎么做，或者是我必须要导正别人怎么样，而事实上是你在你的范围之下的话，你应该是可以伸缩住而去欣赏比我们更高的人，然后支持我们比我们这个比较低一点阶层的这些生命形态，或者是说物种这样子。因为假如说你站在楼顶上的话，你可以把哪一层楼砍掉吗？一定会导致崩塌，对吗？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今天是站在十层楼上，然后我把第八层砍掉了，那第八层以上的不是都崩塌掉吗？好，今天如果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一个阶层的人，就说比如说这样讲，我们就说某个阶层的人不好，就没有，我跟你讲，没有魔鬼的话，上帝管不起来了。好，没有某些人的话，可能其他人的那个相对的那个我们说对手戏其实是玩不起来的。好，这个有点像，也是像蛮老子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看的是一个前向，也就是说这个前阶系的问题。那我们常常会在我们人生当中，我们开始去批判，就是说那个人你看好坏哦，啊，这个人哇很糟糕哦，那个人品德很不好。但是我说真的，你今天要做的事情是重新再审视自己，重新用另外一个眼光去接受他能够给你的供养，或者他给你的一些你能够运用的我们说资讯好了。好，但是不是说你一定会给别人来跟你一样，因为所有人都跟你同样阶层的话，这就会导致我们说的阶层崩塌现象。那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你突然间会发现你不再怨恨其他任何人，就算他这个蛮无名的。为什么？因为那是阶层啊，不是吗？每个人都在往上攀登。那我们在生命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生命的经验里头，我们不断在学习新的东西。可是我要讲一句话，佛陀悟道的时候说，凡所有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也就是说你看他，你看不起他，那其实你跟他演的是对手戏。因为他既然走进你的生命，那么你这么讲来说的话，那么他变成你的对手戏，跟你的心态怎么会没有关系呢？所以其实这有一个有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说，今天能够走到你身边的人，你一定要尊敬他，因为他跟你真的有对手戏的关系，环境跟心态一定有关。好，你研究过翻遍的佛经，你绝对看不到在佛经里面有讲一个叫主宰者这个三个字，没有，无主宰， 但是非自然，没有事情是自然的，都是由心态而来的。好，所以佛教讲一切唯心的意思是说，你今天的环境能跟所，你能看到的跟所看到的，其实跟心态，跟你的心是有关的，是由你的心去启动因果，由你的心去上天界或下地狱，是由心的关系所启动的。对，那既然是心所启动的话，今天来到你旁边变成你的环境的话，那么此人必然是好人，此时必然是好时，此事必然是好事，那结束的时候不要带一点遗憾，对吧？到这里有意见吧？好，那假如说用这种观点 来看的话，因为你看，是因为你的心，所以它在前来到你前面，所以你怎么会去对抗由你心态所产生出来的环境或人事物呢？你怎么会跟你的心态对抗呢？你只是从你的环境当中去看我自己用什么心态造成目前的结果，只要我换了心态，不是结果就变了吗？对吧？可是我们却不是这样，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是尽量的去批评，哦，可能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他真的也不对啦，也许在某个观点来说，或者是可能群体的观点来说也不对，可是你永远可以从他的身上学到东西，不是吗？你永远可以由他的身上来看我怎么样换我不同的想法，因为想法一变，对方就走了。
学到
公
式之后就可以走了吗？
不是，因为你的状态，我讲你的状态变了，你的环境必然变啊，他不走都不行啊，因为你的状态变了，他而且当你的状态变，他就算不走的话，他也会变另外一种形式的人来跟你对应。
这个你讲这个最贴切的就是夫妻，
对，
或者是兄弟姐妹，
对，
你可以感觉出来。你要知道，他们跟你在一起是有缘在一起，这是个更有解释的空间了。Otherwise， 我们可以讲说大自然，对不对？大自然就有各种颜色的话。也因为有各种颜色的花，我们都喜欢各种。如果说全世界都只有一种红花，那完蛋了，对不对？这世界不是一个彩色世界，所以我们能够欣赏每一种颜色的花，每一种形态的花，就好像我们欣赏人一样。人，我们说分好坏是我们在分了，其实它也是一个个体嘛，是这个意思。所以今天我觉得我得到的礼物就是说。这个就是说，就像你对夫妻来讲，夫妻当然是不同意，来自不同的一个因子嘛，一个家庭嘛，不同的家庭，不同的 background， 不同的对不对？价值观、各种文化背景不同，凑在一起，哎，这个时候你就要面对了。
是，所以变成就是说，你去看哈、
哦，接受，
对对，也就是说，当我们的观点已经开始变成就是说，我们知道。就算他是无名，他是笨的，可是他却跟我现在的想法形成我们说衬托，好、哦，就是我们说互补作用了。一个唯美的人，你可能会碰到一个唯物的人，好、哦，来跟你做这种对比跟衬托、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它有一种衬托的作用。然后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就是说，以某个观点来看，好、哦，我们就讲一个比较哲学性的一种说法，哈、哦。身体，我们的生命是租来的，我们的关系也是租来的，我们的名声是租来的，我们的聪明才智是租来的，我们的钱财是租来的。为什么？因为租有期限，不是吗？50年一下就过了，60年一下就过了，你租过来，那每一天你在使用它，你以为你是永久不变的，可是事实上那是有时间有期限的。那我们这样讲好了，你今天什么事情都会忘记，对不对？好，甚至有的时候你欠我钱都有时候会忘记，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要，没有啦，你们都没有。好，这常常会忘记，对吗？可是你知道吗？按照精神心灵的这个世界里头，没有一件事情发生过会被忘记的。所以才会我们说有业尽，好、啊，或者是阿赖耶识这样的观念，对吗？假如说一件事情哦，我现在忘记就忘记的话，那真的是很好做，因为到老成老人痴呆，那以前什么事都忘了，那不是很幸福吗？以后都没有受到任何责罚，不是的。所有发生过的人生的所有状况，只要 发生过了，它永远存在，永远是在你的戏剧里面，永远是你的戏码的一部分。那假如一切的事情 只要发生过都会被记住的话，所以它不需要演第二次，对吗？人生不需要在某一个时间点去停第二次，因为发生过的事情都永远被记住，同意吗？好，它会在你的这个整体事里面，你个人的内在的一个经验当中呢，会有这么一段记忆跟经验，只是程度不同或大小不同而已。所以既然程度不同，你心灵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发生过的事情，比如说哎，我看到哎 Jeff， 可是哪一天我在路上看啊，这个我认识你，我认识你，可是我现在忘记了啊，然后我一下回过头啊 Jeff 啦，是不是？这常常我们在发生，对不对？但我记得的时候他在我脑袋里面，那我不记得的时候他在哪里？他显然有个地方是晃的，但是我现在没有对到，所以我不记得，对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有一个空间，而这个空间呢，它其实是你记得跟不记得没有关系，可是它是永远都记得。因为思想我们讲过是电磁性，那思想既然是电磁性的话，它是有永远记忆的功能，比我们的电脑，比我们的电视，比我们的那个硬碟要好用太多了。以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既然你看到人生是租来的，而所经过的事情都有电磁性，所以你经过的所有的事情呢，它在以后都也许有三个辈子四个辈子在不断轮回不断转世，可是你看你高高兴兴的组合你曾经过的人生的所有的片刻，然后变成引为下一个你要再去重新去投胎，又去塑造自己人生经验的另外一个材料。那以这个角度来看，你根本也不需要一晃年纪大或年纪小，或好看不好看，或时间的变化，或者是担心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变化。为什么？因为记得的事情它永远会被记得，发生的事情永远会被记得，对吗？那你假如发生的事情永远会被记得的话，那么你这样讲，你租了一个摄影棚，那么你是不是要不断拍不同的电影？难道你会拍同一个吗？是吗？有没有道理？
所以麦克要给他儿子照几百张清
单，他不照也都在他脑海里面的。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某些事情好像真的从我的脑袋里面移出去了。可是三号呢，他会在其他的任何时候，他会再出现，对。好了，所以变成以这个角度来看呢，你就会了解到说哈，我们提到其实思想是活的嘛，因为思想，假如说思想不是活的话，怎么会江本胜说对水说我爱你，然后水就会成不同的结晶，怎么会，对吗？那怎么会我们上次讲到说李世成说哎，你写一个活字，那个活字就会发生金光，因为那种思想在那个思想被共同建构之后，那种思想就产生那种思想所具有的一个形跟相，对吗？那好，现在我们不讲思想，我们讲知性。对，思想是等于是我们说是整体，在整体里面有各种不同的一个，就像我们说一个小原子这样。可是你有一个知性，这个知性的作用跟心不太一样。好，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个心，可是每个人的智慧是不同的，而这个智慧呢，你以为的那个智慧呢，却仍然是像本体是一样，它是活的，而且你可以按照现在的文化的取向来取用你所要的，来，比如说我今天我要上来演某个角色，那么我一定要穿那个戏服，好，背那个背包，比如说我今天是曹操，那我可能就是要画某个脸，或者是那你今天扮演某个角色的话，不只是你的身体会采取那种角色所有的取向，而你的知性也会采取那个人所适用的知性状态。好，我记得在赛斯的这个课程里头，他有提到，他说大部分的人在投胎在这个世界上当中呢，基本上一个灵魂会采取四个不同的 counterpart。 好，也就是说我可能跟 Bonnie 是 counterpart， 因为大家都说我跟 Bonnie 蛮像的， 啊，但是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对吗？啊，但是他在他的女生的那种范围，我在我男生的范围，很多夫妻是 counterpart 的，你知道吗？啊，那个约瑟跟鲁伯是 counterpart， 他在书上他很清楚讲他们是 counterpart， 啊，那所谓 counterpart 就是我们说对等啊，就是合起来是一个的那种对等，就是干一啊，自家的这样子。好，那假如说这个是个对等状态的话，哈，他有提到，他说像米开朗基罗，他那一辈子来人数很少，没有一下子攻为四个，所以他资讯带的特别多，因为他是最后一世，他可能带的资讯大，然后希望说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所以如果你今天来笨笨的，哈，你一点都不需要觉得难过，为什么？
我还有
几岁？不是，因为。你的人生的学习不需要带那些东西啊，
已经聪明过头了啦，聪明过了，
没错，你看东尼讲的最对，你知道我意思吗？他有提到嘛，像高林常常投胎到这个世间，哦，他是，哦，我忘了看看这个，声音的状态，一般都会用那种类似像我们说喜憨儿的方式了，啊，就是那个脑袋不是很好，有点智力有点问题的那个孩子的方式。因为我们这样讲，任何的显化都是因为你不曾有，你才需要显化嘛。你到迪士尼乐园去玩 ride， 常常玩的那个你就不玩了嘛，对不对？你一定会找你没有做过来玩玩看嘛，依照意识好奇的本质来说。所以如果你当过很多人的女生的角色的话，你当然希望当个男生看看嘛，对不对？你常常当有钱人，你必然想要当贫穷嘛。就是在赛斯的那个灵魂永生，他有提到很多。所以今天你们当女生的，你们早就当过不晓多少次的男生的，不想当。那我呢，因为当过很多辈子的女生，所以来当男的看看。你知道我意思吗？显化的部分常常是因为你想要体验的部分，有道理吗？你今天所要品尝的人生，是不是你不曾品尝过？你才，假如说灵魂是永生的，假如意识根本不以形式做限制的话，那么假如意识不因形式而存在，那你采取的形式一定是你想要显化的那个部分，而你想要显化的部分常常是你自己不曾经有过的经验，因为越多的经验会让自己越圆满。哪一天你当观世音菩萨才能够千处祈求千处应，对吧？一个乞丐来跟你祈求，你不会看不起他，因为我也当过乞丐。一个妓女来找你帮忙，你也不会看不起他，因为我很知道你的感情，我当过妓女。好，那一个瞎眼的来找你，你也知道，因为我以前也当过瞎眼的。这是最容易能够理解怎么去帮他，而且怎么感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嘛，是不是？好，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显化的部分一定是你不曾经尝过的经验，大部分来说，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观点？用创造性的观点看你的人生的话，你会突然间觉得你对任何别人你是没有太多批判的，因为你不需要批判，它是文化的工艺品。好，所谓的材质平庸一类，它不过是文化的工艺品，就像我们身体的细胞组成脑袋的比较高尚吗？组成脚趾头比较低下吗？那脚趾头全部砍掉，你能走路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有人是 不吃鸡屁股的，因为他说鸡屁股比较脏。
好，
对，有人是不吃鸭掌或者鸡脚的，他说那个地方怎么能吃？好，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怎么能够在一个意识的频谱当中砍掉一个阶层呢？你怎么砍？你知道我意思吗 ？OK， 我们来看看好了哈。
我们讲的比较简单，就是每一个人生的都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一个
对
每一个材每一个细胞所制造出来的个人都是一个工艺品。
对，可以这么说了，可以这么说，哎。OK， 那我们来看他的一个主要的课文。那这里有提到了，就是那几天呢，几月份了，八月份，那当然是很热的时候了，那在纽约，那 这个针呢，因为很热，所以觉得很不舒服。那94度，他没有来洛杉矶，不晓得洛杉矶都是100多度的。然后睡觉的时候75度，可是这里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它的湿度是68%了。但是他没有去过台湾了，台湾一般湿度都是80-90%以上的，好，他不晓得，所以他是觉得很不舒服，然后他就一直不想上课。那这个约瑟呢，就想跟他讲说，你这是在心态上出问题，而不是真的环境出问题。你知道，当我们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们觉得介意的哈，那个介意的部分，因为是一种感觉，而感觉是来自思想，而思想是有电磁性，所以思想会 growth。也就是它会成长的。好 OK， 那我们来看它主要的课文。他说，哦，我们以为的那个聪明才智啊，我们那个智慧啊，远较一般了解的更加的社会取向的多。那什么叫社会？社会就是群体。好，就像我说的，你看，哦，当我们小的时候啊，我看我爸爸，我都觉得他们那一代脑袋有问题，好，对不对？然后可能麦克看我这一代的话，说乔叔那个脑袋是有问题的啊，然后 KK 对不对？那假如说我们今天的那个三颗石头三十先生呢，啊，看老爸麦克的话，他说，嗯，老爸你那个脑袋也是有问题的啊。你看每一个阶层啊，他们喜欢的音乐啦、艺术啊，或者是说他们喜欢的那个主题，或者是他发展状态是不太一样的。现在的新的孩子出来，他们对心灵的感应程度、灵魂出体的程度，或者是说人跟人的那个心电交通的这个部分，他们比我们强很多。我最近碰到一些年轻人，10来岁20几岁的，我简直就是刮目相看。对我们来讲很困难的事情，对他们来讲是很简单的了。因为慢慢的话，我们整个人类的这个意识形态又在转化了，从主观唯心到客观唯心，然后慢慢变唯物，唯物又回过头来心物合一，目前会慢慢走入科学跟心灵合一的一种状态。其实现在坊间你看到好多的书都在谈这些部分嘛，然后老子的道德经啊，现在也开始也很风行嘛。在美国他们还有一个叫什么 Dr. Wayne Dyer， 是不是他美国人专门在谈道德经，我觉得他也谈得不错了。
在电视上还有广州
广，
对
对对对，
然后他每次都是脱赤脚在讲，
对对对对，
对不对？
对，因为光头的嘛，
对
对
对，他就在讲一贯道，
是啊，
我认为他在讲一贯道，因为我一贯道我也知道一点点，他在讲道，他就讲道。
你去看其他的所有人，包括我们说的意识的这个爱因斯坦哈，我们的老肯威尔伯哈，他对佛家对道，我看他了解是蛮深的了，嗯。对，
那像现在大陆目前现在是国学热，现在是国学热，他们也知道他们将来会碰到的问题，对不对？当你的科学经济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没有这个人性的，啊，这个伦理道德太低了。大陆人啊，我如果一般来讲，现在评断是这样评断的，所以他必须要从这个伦理道德重新再回来。那伦理道德就是需要45斤嘛。啊，这些东西要重新拿回来，把孔家族拿回来，
我们
请回来嘛。
我们大方一点，就给他50斤好了。啊，还会找5斤回来。
没错。
OK， 好。他说呢，知性比我们了解的更加的这个社会取向，就是社会群体定位了，哦，就是比较是社会群体的定位哈，会比较符合社会的需要哈，哦。那你应该你稍微注意一下，你会觉得有一点奇怪。为什么会好像蛮社会化的？一旦一个讲讲哈，你现在发现到说，现在大部分的物理学家、科学家哈，也都在谈，我们说是心灵的这个区块，很多很多很多，不仅是只有赛斯在谈了，而且同样的一个说法啊，其实在很多学派也都很流行，几十个、几百个门派啊。又是什么与神对话啦，又是什么零极限啦，又是什么 NLP 啦，什么东西的一大堆的哈，其实谈的东西其实大同小异啦。好，
你讲到那个零极限，是不是日本的一个大
哲？不是，对对对，那个什么那个我夏威夷的那个，嗯，对，
他那套理论也是蛮风行的。
对，现在蛮多人接受的，对，
零极限，
对对，所以呢，他说好。 以某种方式来说，他简单的说，知性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就是如此，很肯定的跟你讲，就是如此。什么叫文化？我们刚刚讲过嘛，文化就是我们说群体社会所造出来的一个文明状态，我们叫文化嘛。啊，那知性，你以为的聪明才智，它事实上是一个文化现象 ，phenomenon。啊，他用 phenomenon 来解释哈，也就是它是一个 phenomenon， 在佛教来讲的话叫做法，就是一个文化的法则。啊，就是一个文化的法则哈。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应该是说你的 intellect 去 form 你的 belief， 然后你的 belief 去定位你的 intellect， 其实这个都有关系的。也就思想在传递，它其实是有呈现一种我们说的量子场的现象，或者是说因陀罗网的现象，他会交流的啦。好，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很令人惊讶的就是他赋予弹性。什么样的弹性呢？按照任何既定的时期的信念结构，那其实这个就是没有弹性的意思了。为什么？因为当产生疆界，在疆界里头你才有可能产生力量，对吗？比如说如果你要烧，要让火车能够动或引擎能够动的话，你如果没有封闭的一个气缸，你怎么动？所以变成你产生出来在一个固定的，在一个固定的信念结构里面，在一个整个，那大家都在有同样的资讯，你就会产生某种力量出来，它在疆界里面去产生这个力量。就好像一个人的生命，他可能就是几十年，而在不同的时间他的年纪是不一样的，其实跟吃什么或健康状况，其实跟医疗都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人类进化的那个文明程度需要的人的实验时间是不太一样的。好，所以变成他这里提到，他说一个社会他给你的一个信念结构，我们的聪明才智会按照那种结构然后来定自己的方向，而且循着那个信念的方向来定位自己。好，循着那个方向来定位自己，然后将这样一个世界的画面呢带入焦点，然后这也就是知性的两个特质，就是说收集相互一致的资料，然后排除那些不一致的。好，某些时候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你如果看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哲学演变状态，你也会发现到说，比如说一段时间他们都在流行做什么事情，然后一段时间又流行做一段时间，魏晋南北朝可能是佛教，然后呢宋明的话就谈理学，那各种时期呢他玩的东西不太一样，那这个就是一种文化定位。那现在整个世界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信念的方向，然后你的知性会定位它自己，就充满了目前的这种状态。就好像蜘蛛的话，它的这个定位方向就是蜘蛛结网的部分嘛，对啊。那我们的人的话，那相一致的部分它会接受，然后不一致它会排除。为什么？因为不一致不排除的话，你的大家都努力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看之前的那个共产党一旦开始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开始流行之后，有一段蛮长的时间我们的社会好像几乎快大半的这个土地都被这个共产党所淹没掉了，第三世界这样子嘛。好，那现在的话呢这个部分就又开始又解体了，它就是一种演化状态了。那他说举例来讲，心智能够用他的推理能力来达成这样的一个结论。他这里所谓的心智的话英文叫 mind， 他是用 mind 这个字，所以他这里有我们有时候看他的翻译本比较不能理解了。比如说知性的话他是 intellect， 那心智的话他用 mind， 那推理能力叫 reasoning， 也就是说reasoning 应该讲就是说合理化吧，好， 任何事情把它合理化，因为人的智慧它有一个很大的特性哦，它会对眼前的事情把它采取，对眼前看到的你所了解的事情把它次序化合理化。那我们说这个次序化跟合理化的能力，我们叫做推理啦。好，你但是因为我能看到的部分不多啊，那我没有办法证明的部分我就不采用啊。像科学现在就是这样子嘛，所以科学的这个状态随时在变嘛，一下又是演化论，一下什么论，不同的状态它产生不同的结果嘛。所以它会以现在我拿到的资料来做推论，然后推论的结果现在是有一套推论的方法。好，像早期的话，弗洛伊德他所推论出来就是什么恋父情结、恋母情结、阉割情结，现在慢慢就没有这些东西了嘛。好，因为潜意识那个黑暗部分已经慢慢被了解，没有那么黑暗嘛，对吗？但是那仍然是一个时期哦。那你说好，那你这样讲法，弗洛伊德讲错吗？在很多的部分他是对的，所以我们要怎样采用他对的啊？那假如说你如果说某些部分他没讲对，然后他的邪说你都不用，那你有点傻了。都可以用，好，都可以拿来用，好，任何邪事我们把它 compose 可以组合使用，你取你要用的就好了。如果这是个金字塔，如果我们说心智是个金字塔的话，不管你现在在哪一层，往上哪一点，往下哪一点，去创造你要的部分，不就很好吗？是不是？应该是这样吧。好，因为整个都是一体的，你要打哪一边呢？好，所以举例来讲啊，他说这个心智就是有推理能力，然后会得到一个结论。什么样结论呢？比如说有一位在这个世界的运作背后有一个唯一的神哦，这基督教嘛，犹太人嘛，然后呢，或者是有很多神啊，就希腊嘛，那或者是神根本就是个幻想，我现在是科学嘛，世界本身没有合理解释，任何来源的月初，目前应该大家是采取这种方式在讨论的，世界是从大爆炸来的，但没有真正的发生的原因了，对。那也就是说，就像统计学一样，我们的 reasoning 的能力、推理的能力，可以用来绘出几乎任何的结论。你看，观察者会影响观察物，你应用一种思想，思想本身就有磁性作用，所以你用一种思想啊，这个思想既然能够去吸引其他的思想到你旁边，你会聚合它，变成你看到的东西，你观察的对象，那你所推论的东西当然是按照你所推论可以推论的出来啊。那别人跟你不一样，推论的东西就不一样，对吗？好，所以很多心理学的一种研究报告，他们做心理学的那个研究，他们也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是啊，那是按照我的架构去推目前的状态，可是非我的架构的部分我并不知道，所以我无法推啊。好，那他是跟我们讲说，那统计学是不是在做这种事情？是啊，统计学在做这种事情嘛，我们说的大数法则嘛。大数法则意思是说有一个众数所在，好，我们说是啊，叫做取样的比较是大部分的数量的归纳的那个地方，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情，意识本身是一个无形的，不是执行的。我们在谈意识本身，它并不是一个直线型的东西，它是互相包的，包含又超越的一个观念嘛。所以这个观念来讲的话，所有的大数法则，所有的变异状态，可以说 normal distribution 而一拍死，真正的创造都在那个 normal distribution 外面的变异数，不是吗？如果没有变异数，你怎么创造？如果你跟大家都一样，你怎么创造？啊，如果没有创造，这个社会怎么演化？但是社会是不是一定要演化？如果说大家都一样，那这个我们不知道在干嘛哎，活着不是为活着而活着吗？对吗？所以显然有时候我们很怕的那个变异数，那个变异数反而常常是我们必须要去珍视的某些部分。你就是你啊，你一定要想你自己所想的啊。好 ，OK。所以他说再次的任何既定的推理系统，也就是说，所谓推理系统一定是有我们说有界限、有边有界的嘛，那只将
体系前的这个相符合的证据纳入考虑的结果，而这种弹性容许人在心理、在文化、在政治、在宗教的活动里面有一个整体非常大的变作。所以我们某一个时期或者是生物的某些时期，其实他这里讲到人类，他翻译上是有点错误。我去查了英文，然后英文本是species 应该是生物了，这个不只是人类，是指整个生物来讲的话，你的心理、文化、政治、宗教各种领域或各种的心理状态，你的知性它都会产生疆界，而这个疆界里面我们会产生一个在疆界里面能够大家共同去演化，去所谓共同的一个讨论题材好了。好，今天大家都对蛋挞有兴趣，所以每家都开蛋挞，好，结果我们就知道说怎么样把蛋挞做得更好，对不对？是这样子吧。好，所以变成某个时候我们因为某个主题，比如说黑奴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主题，好，那自由贸易可能是现在是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一演化下来的话，可能大家的焦注都在这上面吧。目前像台湾目前讨论的问题是菲律宾为什么打死一个台湾人嘛，对不对？好，那现在是我们要讨论的主题。那这个讨论的话，有很多的所有焦点都会过来嘛，所有人都会掺杂意见，所有的想法都出来了。结果今天早上马英九总统就说，哎呀，菲律宾跟我们之间真的必须要坐下来好好谈界限到哪里，因为界限没谈的话，到底有没有划界限是看个人的观点嘛。我们认为我们在我们的经济海域里面，他们认为我们已经越界了，那请问这谁对？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因为界限没谈啊，对啊。所以呢，那因为我们因为有一个界限，所以我们在这个界限里面有一个容器嘛。好，好像老子道德经说有之以为用嘛，好，然后无之以为用，有之以为器，是不是？好，就是你开始有一个界限的话，在这界限当中你就可以去填满东西嘛。那当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知性在一个范围之内，一个界限里面的话，那么这个疆界就会在文化、政治、宗教这领域里面会有很大的一个变作。那可是每个时期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太僵化，比如说像前一阵子的这个科学的话，就完全很僵化嘛。你现在到医院去，他不会问你说你到底心里面有什么问题嘛，他就完全不需要你去照 X 光，然后量个血压，你说什么病，大概就这样。但是跟你的心态是完全没有关的。好，他会认为跟你的心态完全没有关，那这个就有一点僵化。那可是以前像我们中国人在看医生，一定是跟你把脉，好，那看看你的，跟你谈话，然后看看你的状况，然后才会跟你下断语，或者是给你一些诊断嘛。你现在不是嘛？现在是物化、物质化，按照物质修理物质嘛。所以变成僵化的时候呢，那些资料就会侵入，那否则的话你们的信念系统永远不会改变。所以你看看赛斯在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其实是知性在操纵，不是吗？是知性在操纵。知性应该是说像个活的人一样，活的一个内在自己，好，又活又真的一个内在，然后他在一个时期当中，他按照大家的共同的信念去操纵，然后当太僵化的时候，他会调整，会输入，然后会引其他的变化。各位同意吗？好，那我们再继续好了。好，那否则的话，你们信念永远不会改变。什么叫信念不会永远不会改变？既然是思想是有磁性的，那磁性一定有两个东西嘛，紧密性，然后同类相吸嘛，好，所以变成我永远看不到我的想法之外的想法，我用这个角度在看，我只能用我的角度在看，你用你的角度在看，可是我没有办法用你的角度看，我只能用我的角度在看。所以信念是信以为真的想法，我以为这是真的，对我来讲绝对真的，而且碰到的事情永远是真的，因为环境是心态造成的，所以我永远看不到这个心态以外的事情。 那这个时候就有渗漏，我们说的渗漏就是其他的想法会渗透进来，然后产生桥接，相关但是又桥接，然后你看到哦，原来不是这样。比如说现在在这里的人，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死亡这个东西嘛，好，但是死亡明明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很有，就是想得到看得到的嘛，任何时候在某个年纪以上也有可能都会面临死亡问题，可是它从来不会在我们脑袋里面嘛。可是当有一天我们突然间发现到，像我们这个丁山朋友，他的朋友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面临这个朋友的死亡，我们会立刻想到什么？我们自己的生命问题嘛。然后这个有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警示作用会让我们重新去思考我们的人生状态。有时候一个人比如说你患了医院诊断你有什么病，回过头来啊，你会突然间想想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死。好，那现在我知道原来我的生命是租来的，那既然是租来的话，我就要好好看吧，因为要还了。好啊，如果买来的就放在那边不看也没关系啊，可是现在是租来的，租来的影片我一定要看呢。好，所以有的时候有疆界是有好处的，可是在疆界下有时候我们会让我们看到说，哦，原来我们的信念是根本不让我们知道它是有界限的。好，所以他说你们的族类跟其他族类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同类的亲属感，他用 skinship 的哈，就是我们跟其他的物种都有一个亲属，有了不起的互相取予的概念，也就是说你学到什么东西，有的时候那个 hint 是从其他动物当中发展出来的概念，然后因为它发展出来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然后我们 pick up 到那个知识跟经验，然后变成我们的。早期的话你如果赛斯有提到了，但是我相信我们中国历史有提了，比如说神农氏或者是伏羲氏，常常你有时候是跟那些动物啊或者其他的族类去学他们的医术，有很多动物他自己知道怎么去医疗他自己啊。好，所以这个有一个概念上的互相取予，有时候我们看他们的一个生活方式，我们会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样子。好，所以一般而言呢，我们同意的实相，一个合理的实相是什么呢？你们就有一个共识，我们大家觉得应该要怎样。好，大家觉得说我们税要加多少，那就是变交多少嘛，大家同意就是交多少。大家觉得说哎呀这个晚上车子不能放外面，那这条这个村庄或这个城市车子就不能放外面，如果常常被开罚单。我们那边是礼拜四白天扫街不能放外面，可是又没有牌子又没有告示。对，以前我住在Alhambra常常车子会被开罚单的，他们有一天啊，但是你就要眼睛要亮一点，如果大家所有的车子都开走了，你最好是对啊。所以大家只要同意的话，它就会变成一个共识。那你们的体系对其他的经验表示不赞成，认为他们是一个逆向的怪异的行为。我们为什么会觉得对方是很怪异呢？因为我们的训练体系已经变成体制化了，所以很狭隘的定位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如果说今天量血压90、140，所以以前嘛，听说现在是要更严格一点嘛，是不是？80几到85到130还什么之类的，不晓得。但是如果你量那个叫什么长颈鹿的话，好像200-300，很低血压200-300，因为不那么高的话，它怎么打到那边去？它脖子那么长，它血压不高，打不上去啊。对啊。那如果你很高，你的血压会不会就是很一定要大一点？如果假如说有一天人类的这个身高超过了所谓的200或250的话，那血压一定要高一点嘛，不然打不上去嘛。
哦，那所以矮的人血压就高的人血压就高啊。
我要
你心脏要看你心脏胖不大，
对，
心脏大小可能有区别吧。
跟压力应该是有关的。你有时候你看外面的世界很好玩，比如说你看 沙漠常常会有那种椰子树哈，四层楼高五层楼高，然后它一个孤单的根就扎在沙土上，它可以在沙土上去吸收水分，然后送五层楼高上去去滋养它的叶子，了不起吧，蛮了不起的、哎、告诉你说下面你先很渴，叫你说到地底下去吸水，问吸半天吸不到一颗水，满口泥沙有了哈、哦。所以他说哈、哦，要强调哈、哦，再强调一次哈、哦，他说知性是社会取向的。好、哦，如果你是椰子树，你有六层楼高，你就是有办法从地底下去吸水上去，因为这是椰子树的知性嘛，对不对？那你就是没有办法了，哦，你就没有这个，你没有这个资料，你也没有。有这种智慧去做这件事情，因为那个是社会取向的哈，所以当然知性是特别适合对文化资料反应。所以你看这个文化，我们说这个社会的文化的状态是某一种的话哈，那这样的知性也最特别容易被反映出来。好，比如说现在大家是喜欢电脑嘛，好，然后一个小朋友，他十几岁的女孩子，发明一个二十秒可以充电的一个充电器，它可以充一万次，是不是？然后比现在的充电次数还要更多，十秒二十秒就可以把你的手机充满了。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用电池嘛，尤其手机没有电脑蛮麻烦的，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慢慢，这为什么会被这样的资讯为什么会开发出来？因为大家都重视这一个，对不对？那小朋友他怎么会开花呢？这么小的小朋友，还是女生，
哎、
啊，那女生大部分对，不是没有没有歧视
的
意思，我说女生大部分都是漂亮啊。
好，你反应叫好搭配，
这样转得过去。
比较，我说女生一般社会的取向会比较是注重那种美丽的部分了、啊，哈，男生会比较属于科学。不过我说赛事有讲，其实男生女生这方面应该是没有差别的啦。不但没有差别，可能女生还稍微强一点点。
赶快补救一下，女生越来越多了。
这个就是社会取向，然后大家认为是不是合理的？我们一天到晚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就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跟大家一直共同认为的合理的那个。那个范围好像不一样，就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怪。我今天就觉得我现在怎么这么怪，一来上这个课就觉得哎呦还不
像
要针对我来讲是的，我觉得这么怎么会这么怪，是因为跟我的想法
频谱吧，意思一定有频谱。好，那频谱的意思是说你跟他站的位置不一样，那就会变成就是一种类似像镶嵌拼图一样。那镶嵌拼图的话，就是你跟他一定不一样了。你去看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动作嘛，就是孩子出生，全世界这么多的小孩子哈、哦，他的这个指印会不一样啊。那所以显然是有知性，而且有社会性，对吗？应该是这样吧。
真的非常奇怪
的事。对对。所以呢，他告诉我们说哈，哦。想要以别人的心智看世界的方式去看世界，这我们就是说社会取向嘛。学者用别，你看人家怎么说，那你就要怎么做。可是你根本就不是那样，那你也是想学着别人的意见啦。好，可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说，其实知性它也有一个特质，它也想用别人的心智去看世界的方式去看世界，因为这就是我们说的社会取向，就是文化环境嘛。所以借这种行动形成我们说的文化环境，以及你们感觉到骄傲的文明。也就是说你跟我打牌，然后我的规则跟你不一样，那请问我们怎么打？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打牌的话，我们用的规则要一样嘛。好，
可是有不按你出牌，
人家不跟你玩了、啊、
都会赢啊。
是哦，
那个不按你出牌他都会
赢。对，你不按你出牌没有错，可是牌的那个规则还是一样嘛，对不对？碰还是要碰嘛，对不对？吃还是要吃，一定有个规矩的啦。
手手怕伸手啊。
对、yeah. 然后他这里提到，他说知性帮助你们族类转化他们自己的自然的目的跟意图。好，他这里用转化比较不容易让人家了解，其实他的 英文叫是 translate。 好，那 translate 的意思是应该是转译吧。好，转译比较正确。也就是说人类如果有一个内在的自己的一个我们说的聪明才智的话，有一个整体的聪明才智的话，那么这个聪明才智有他自己的目的跟意图。人类或者是我们说道体好了，道体他的聪明才智会有一个目的跟意图，而这个目的跟意图呢，我们的知性会帮助我们族类往那个方向走，因为那样会形成一个合适的文化范畴。
我刚刚问一个刚才非自然
就是心呢、啊，不是自然形成的，是你的心态所形成的、啊，跟心有关呢、啊。好、哦，那他这里提到说，当然我们某个角度来看、哦、一个自然人的目的跟意图，假如说你今天按照老子讲的，就是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反正我就按照我的自然状态去做我自然的事情的话、哦，一般来说你就会符合知性他所要转译的这个目的跟意图。好，一切都是在生活当中，一切都会自然状态。好，他不会说你必须要去很照做或很努力或怎么样，一定是在一种很自然而然又轻松又不费力的状态之下，你会刚刚好符合这个文化跟这个社会所要演化的这个过程。所以以至于哈，自然人是拥有那些能力，能够对当代的文明有帮助的。假如说你今天完全顺着，我只是为了表达而表达，我只是为了创造而创造，但是我不会有太多的这个抓取或批评的话哈，那应该是会蛮符合这个知性他所要转移的那个目的跟意图，而那个目的跟意图是真的会改变这个世界。那我们说自信的期待跟意图呢，会自动带来适当的激励，而且会适当的使我们的身体的机制带来环境所必要的互动。假如现在是恐龙时代，那么你必须要是某个身高才能够让你维生的话，那你的身高就会符合那个状态了。好，那如果说现在我听说最近有一种说法，说在一段时间之后，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男人。因为不是因为男人的话，主要就是我们说的睾酮素啊，女人就催产素啊，催产素就是会增加亲密关系，会有一种耐性跟温柔。那男人的话呢，睾酮素的话就是比较会去想要冲，想要去控制，想要去占领，哦，会去杀啦，为什么？这是属于那种男性荷尔蒙的状态了。可是现在来讲的话，这个社会哈，因为已经进入我们说的资讯时代，但是资讯时代就不需要力气，换言之就是根本不需要男性的那个冲动的部分，那反而变成女性的那个心灵的部分呢，会发展的比较快。所以这个情况来讲，因为是这种状态，这个社会一点都不需要力气，你有没有力气已经根本跟你的存在是没有关系的。以前你没有力气的话，你没有办法存在哦，因为你要抵抗野兽，或者是因为你要耕田，或者是因为在整个工作当中它就是要力气，它没有机械的这个部分。可是现在来讲的话，你只要会电脑就大概差不多了嘛，对不对？好，那以这个来讲的话，男性跟女性的话根本就没有体力上的差异了。那因为没有体力上的差异的话，男性的荷尔蒙的状态，我们说的睾酮素哈，它就自然而然，因为知性会导致我们这里提到说身体的一个机制跟环境做互动。就好像如果你把太空人送到太空里面去一两个礼拜回来哈，他的骨头疏松，因为在那种状态的话，他的身体根本不需要那样的骨头，因为没有压力，不需要去持那个重量，
没有地心引力，
对。好，
你在哪里看到的说将来没有
因为以前我们小时候只看过说有女人，
前阵子雅虎的新闻，雅虎的那个出了很多次啊。
真的，因为我在想说，以前我们小时候都看过有女人国的故事，对不对？
对。
有没有看过男人国的故事？
应该没有。
我真的好奇，也是真的，我们都看过这个故事，女人国的，我没有看过男纯男人国的故事。
男人喜欢争斗，他们不能。
你
在一起吗？因为你觉得文化的演化或者说体力的演化，目前来讲的话，男生可能真的是比较不占优势的。现在好，你现在根本不需要谈女权嘛，谁还敢乱欺负女生的，对
被人家欺负
了。对，以前说是以前说是什么，你当就算你去出家那好像尼姑还必须要是什么任何一个这个和尚都会比尼姑大很多，你要是跟他又跪又拜的哈。
以前，
然后以前的佛教呢，女生是不应该是不可以出家的。从那个他的阿姨啊，我就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佛陀的阿姨开始才允许女众出家。那其他的宗教都一样了，只有你看不到的。可是现在的话根本不一样，现在我们说男人是什么？一般我们都说男人是有缺点的女人啊，对，一般现在都有这样说法，对。但其实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的。
女人是什么？
有缺点的，
没缺点的。
没缺点的。
应该这么讲，应该讲，那个我们每一个男人都有带有女性，对吧？所以阴跟阳，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是
应该这么讲。所以我们白天可能比较阳，到晚上就比较阴，所以就倒过来。
因为我想依照易经的说法也是这样嘛其实男生当中比如说女生当中有所谓的比较少女啊或者是老女啊各种不同的女性特质，那男性的特质多一点，女性的特质多一点，他有点像在配菜一样的慢慢配出去嘛那其实男生也是一样，男生的身上有很多带多一点女性特质或少带一点女性特质，不过也有很多是很难阳刚的，可是其实阳刚的人一般说起来他在内在里面他的女性特质反而会变得蛮强的，我们说像我们说的太极图或者是说阴阳图中间那个核心呢，女性其实他的那个男性特质是很强的，也就是我说的那个显化的部分吧。你今天当女生是因为你不屑于当男生嘛，不然你为什么当女生？对啊，你为什么当男生？因为你不屑于当女生，当太多次了。哎，我们好姐妹我们四个好姐妹，上辈子好姐妹，这辈子投胎当男人。
说不定我们下辈子就变成男生也不一定。
啊，是啊，所以也不要太歧视对方嘛，对不对？
我有一个疑问，因为你以前讲过一件事情，你说。你当男的，然后就当女的，你会一直交换。但有时候你当有一次，就是你每一次都当同一个性别的时候，你会跟你会脱离，就没有一个平衡，对不对？然后那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理论，就是如果你周围有个人，然后那个假设是男的，那个男的很娘，那是不是他刚当完女的，然后他这一次？
对，有可能啦，有可能，因为其实它本身是有一种理论啦，比如说你两三次都当同个性别的话那男的话就会抱男，女的话就抱女，那在某一方面的话，他的那种呈现的状态就是会蛮偏一边的啦，所以他一定要有一种类似像平衡的作用啦，会有一种平衡作用。那随便成就是说你再看婚配的绝对不是男人就男人，女人就女人，你不是只有身体上有男人特质跟女人特质，我们男性荷尔蒙跟女性荷尔蒙的这个分泌状态也不是完全一样，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信念状态也有比较女性思考方式跟男性思考方式，所以这两三种搭配的话，你就发现你可以搭配出很多很多不同的状态，我们就是形成易经了。因为其实从身体啊心灵啊然后本质，我们灵魂内在本质有男性跟女性，所以这三种单单这三种搭配能够搭配出多少种，不少种嘛。你的心灵是属于女性的，心灵是属于女性，你的身体是属于男性的有各种方式的一种搭配方式啦。
因为打广告，你心灵的本质讲的很多，
对，心理本质讲蛮多的，对。
在
这
本书里面那本书讲很多。
对。OK， 那我们来再继续。
基本上你赛斯文化，赛斯的这个理论支不支持同性恋？
假如这个社会有显化出来同性恋的话，哈，那社会显化出来是最大的，不是吗？
所以你认为这个同性恋现在已经慢慢在美国这边慢慢合法化了，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州是合法了，对不对？我相信加州可能明年就会合法了，我认为这个趋势很大。
按照基督教的说法，当然是绝对不赞成同性恋了。
对，没错。
像我们教会常常到外面去挤排。
但是基督教不代表整个人类文化。
八号。
但是基督教不代表整个人类文化嘛。
是，
这个刚才讲就是说，文化是它是一种趋势嘛，
对，没错，
它是一种你不要叫它来，它就自己会来的嘛。
不是，因为现在不用再谈这个问题了，也嫌台湾都有那个你同性恋登记结婚的，
对啊，已经台湾
已经有了，
已经都有了。
那欧洲的话，没有一个国家同性恋不合法，没有。那这样讲，人类如果到了现在这种演化状态，七十几亿人，然后又不能够有任何战争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好，那唯一最仁慈的方式就是说，不生意的，我们说的那种所谓的关系吧，亲密关系，然后不会生意，那是什么？同性就不会生吗？
同性他可以领养吗？
对，但是依照我在教会的这个所说的这个，我基本上我是不能谈这些东西，不然我老婆会打死我。
哦，
对，开玩笑的啦，打不死我的啦，打不死的阿强、小强。
但是现在普遍性都是允许同性恋，只不过是不许结婚。
你去问小朋友，初中、高中，你去问他，你说怎么可以同性恋？他说啊，如果你儿子是同性恋，你该怎么办？
没错，这个问题就很尖锐了。
对啊，
尖锐了。别人的小孩都没有关系，就是你自己的小孩，如果是同性恋的话，这个问题你就必须要很深切的去了解了。
因为有的时候，按照我们所了解的，有些它是属于天性，类似像 DNA 的部分的，并不是完全是你要不要的问题。那如果是天性，我们说来自于我们的 DNA 的这个分配状态的话，那显然是来自内在，不是外在的部分了。所以来自心灵的部分，这样子。所以你说问我说赛斯有没有赞成同性恋，赛斯不会反对任何显化的东西。对，所以我们提到说，其实你看知性的期待跟意图，它也在环境上跟身体的机制上会有互动，所以现在的同性恋状态好像比以前多很多，因为其实这是一个比较是怎么讲，比较是一个维护其他的生物能够生存的一个方法啦，不然的话你说人类弄个300亿人口，那其他土地啊或者其他的这个生命形态都没有办法生存了，对啊。好，另外一个状态就是说可能这个夫妻之间的那种生殖力也降低了，会降低很多，他不自觉的会去降低这样子。以前像我祖母就生了10个吧，
一二三，
对啊，
算清楚了吗？
是啊，是10个，对啊，最少一打以上嘛，
一个人生啊，
当然一个人生了。
我的祖母呢？
多想
看。
上一代三个十几个不算什么吧？
嗯，很平常啊。
很平常啦。
平常
啊。对啊。
女儿从小就要一饭。对，女孩子也要心思很多。
上一代都是十几个，12个以上，像我就12个了。
我真的一打哈。
不
过
是两个母亲
啊，
不是一个母亲。
哦，那个莫言写的小说《风流回魂》里头，他
风流回魂，
对，生了7个，他妈妈生了7个，可是每个小孩子的爸爸都不一样。
赛斯也做过这种事。
对，他也做过这种事，十几个孩子的妈，然后爸爸都不太一样。我记得我们刚来美国啊，然后我太太在汉堡店做事情，然后那个墨西哥小姐就问说：“你生3个孩子啊，结婚了没有？”第一问你说结婚了没有？我说结婚的啦。那爸爸都一样吗？ 所以我们中国人会觉得说你怎么问这种这么没有礼貌的问题，后来就知道说原来他们都是这样的、啊。对啊，对啊，好了，我们再继续好了哈。那他提到说哈，透过你们的资讯来表达你们的意图，指导你们的这个世界经验。然后他说，我在这里谈资讯，你们要记住哈，这个资讯呢，处处受到保护的。但是他这个保护，他用的是英文上，他用的是 cushion， 也就是说有弹性又能够吸震的，就是。你怎么震动它，它反正它就是不会受伤。Everywhere 都是有 cushion 的，也就是说，人类的才智，人类的那种我们说聪明才智，那种才华所在，它基本上是被保护的，它是被保护。你一定无论如何都会往那个方向走就对的了。然后他说呢，开玩笑的说，他说有后援系统，那后援系统那英文用的字是 backup， 所以如果资讯相信世界对存在是个威胁的话，那么这个资讯会当然那个信念将会改变其意图而改变身体的活动。假如说我们的他这里有提一个例子啦，比如说鲁伯一直觉得说身体是受不了那个热度、啊、很难过嘛，然后他就会想到说啊，我今天不要去想明天的事，那今天不去想明天的事，他那个算是知性，也就是说我用另外一个方式，一种智慧来 cover 我原来的那个信念。我原来信念是说我的身体是撑不住的。那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因为你有一个水准，一个我们说心智上的水准，有一个所谓才智嘛，我今天不需要去担心明天的事，所以呢他的状况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他的身体的状况改变，而环境也跟着改，也就是第二天气象报告突然间不准，然后甚至会觉得冷。我们前两天不是马英九总统要什么阅兵还是什么之类吗，然后说气象报告说会下大雨嘛，就没有阅兵嘛，就气象大乌龙，就出太阳。报纸在批评说连这种事情都会弄错这样子。但是我想在这里有提到一个问题，它跟你的信念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你看这里它提到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资讯联合着你的信念的操作，就变成一个强而有力的暗示。好啊，既然是暗示的话，就是我们 narrow， 我们就狭隘我们的思考方式，就有一点像催眠作用。那么你被催眠，那么你的世界所看到的当然就是你的被催眠被暗示的样子。好，所以我们的资讯加上我们的信念，那就很强了。好，我们的信念，比如说鲁伯的想法是说、啊、我的身体撑不住，这是我的信念嘛。资讯的话呢是说啊，今天跟明天的事情，今不需要去烦恼明天。好，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说我们的资讯跟我们的信念如果合在一起的话，它就变成一个很强烈的暗示。他说尤其当资讯跟那些信念认同的时候呢，几乎真实的状况跟信念之间是没有多少距离的，你看不到了。假如说你的资讯认为说天下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天下乌鸦一般黑，然后你的信念也这样认为，那这两个合起来的话，那么在你的一生当中你就真的看不到好男人了，就算有好的也会走开，这样子会飞掉，煮熟的鸭子也飞了这样子，因为这是一种暗示作用，没有多少距离可以让你有所存在这样。所以我在尽我所可能来解释资讯信念的非常实际的这个面向，因为它会把经验吸向，是一种力量，而这个力量将经验吸向引领。所以你的信念加上你的资讯就是一个强大的一个力量了。他说呢，有一度呢，你们两个都难以了解这样的概念，尤其对人际关系啊，你们要对个人或者是要哪一种人当你的伴侣的这个个人信念会引起无数的计算的行动，然后最终造成你们的相遇。这里头赛斯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比如说我有一个起心动念，我突然间想，比如说这样讲，我想找个 找个总干事，而这个总干事的念头一出去哈，他就会在所有的人不管在台湾或在美国当中去找一个最适合的人，然后造成一个事件，然后就造成他好，然后就变成会在一起，然后就变成我们有一个合作的关系。那他这里是提到说，一般我们的所谓的夫妻关系或伴侣哈，当你觉得说我就是要瓜子脸，要长头发哈，要皮肤白，然后家里要有钱，然后职位要很高，要大学毕业哈，然后要听我的话，好，要听我的话，然后会生很多孩子的，孩子生起来都很聪明的，类似这些，哎，这些变成你的信念，然后哎，你有这个自信，然后这两个合起来以后呢，他会经过无限的计算，然后计算以后，他就会把这个人吸引到你旁边，然后造成你们的相遇。
张德芬不是就说他是他的先生是完完照他想要的那些条件完全符合而找来的？
对，但是因为首先我们这样讲，你至少要知道你要什么吧。好，因为我们
他可能也做了一些修正，他也做了一些事，因为他有前次的婚姻嘛。张德芬那个我演讲我听过了，他是第二次的，
对，他是第二次的，
对，他第二次的嘛，
他有经验，他要修正，
有一部分的修正。但是我相信他在想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多少也会，比如像我们在想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 picture 出来，哦，大概是怎么样的人哈，啊，我希望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所以你要敢想啊，要敢于预测啊，要勇于去想啊。
没想错了，他就是想啊，没有
了，会修正，没想错。
他想有几个步骤了，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形成心象 ，mental image， 好，要形成心象，然后对手要想的事情有一段时间的凝视，凝视以后把你的期望放进去，然后忘掉它。然后两三个礼拜不要去管他，可是却按照那个氛围去处理。
两个三个礼拜如果不处理，
比如说你现在想一个如意郎君嘛，然后就赶快去看婚纱，就开始注意婚纱，开始去找那个结婚摄影社哈，开始去朋友去联络一下哪些要送那个什么。叫什么打秋风是不是？就开始来列名单，然后这人就会出来。这我想你会觉得说好像这种东西是有点开玩笑，但是我常常用那个例子来比喻了，两颗小红豆种下来，红豆哦，在实验室里面红豆哦，然后呢长大以后呢，一颗红豆放一只小蚜虫上去，结果两颗红豆都会从十里外去分泌一种东西，十里外去吸引对这个蚜虫的分泌物，一种荷尔蒙，然后呢本身都会产生相对的抗体，不管有没有放被咬到那一个都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出来。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意识比你想象的更社会化，更群众化。那红豆可以你就不行吗？是因为你根本不了解我们说思想的力量跟意识的力量。但他这里已经很清楚告诉你说，因为我们的资讯它根本就是我们说的文化性社会性取向，所以呢当你有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呢当你想定了以后呢，它会经过无数的计算，然后去促成这样的行动。今天想自杀就会安排一个人刚好来撞你，那个要应征撞你的人，好，然后就把你撞一下这样子，哎呀，所以会经过无数的计划来达成这种事情。然后他说这一切一点都不勉强，但是十分自然的发生。好，被狗咬一下，那也是昨天晚上经过计算以后就派那条狗，就跟那个时刻就刚好出现，就咬你一口，然后这个发生了一点都不勉强，就刚好在那边就发生了这样子。好，我还有一点发生在那边。那一桶快吃完。
原则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你现在至少你要一个，你动机当然一定要知道嘛。你先要知道自己的动机，然后找到目的嘛。你要像什么样的人，然后把那个人描述出来，一定要有一个我们说的心象嘛。你要什么自己要知道吧。好，你要什么不知道的话哈，那么当然你就不知道你要什么。你要去买东西，总是要我要去买什么啊？我到超市去，我就去超市，然后 去了再看买什么吗？还是说你就根本就一张单子去了就是抓你要的东西啊？
当时如果每个人想的都是刘德华呢，哪有那么多？
有很多人想刘德华，但是有些人变刘德华。
所以我觉得很多人的问题是他联想要什么他都不知道。
不是因为你想这个的时候哈，你看 Lisa 好了哈，他想以后他觉得自己哈哈大笑，对不对？然后他这个哈哈大笑就是在先告说不会轮到我了，你知道意思吗？
想的不够强烈。
对，他自己会觉得好笑，想了以后自己说啊，这个难道可能吗？你知道意思吗？不一定是叫刘德华了，哈。那可能会有一个像刘德华的样子，或者是不像刘德华样子，是同一个名字。
可以啦，可以刘德华，只是不要那个鹰钩鼻。
反正你要想好就对了啦。他这里告诉你说会经过无限的计算，然后会把这个因素会自然的发生哈。因为我们说思想本身它就具有磁性嘛，那你敢幸福吗？你敢快乐吗？你敢想吗？就是这最主要是这个问题啊，对啊。那还有就是，如果你今天真的要找一个像刘德华那样的伴侣的话，那首先那你也要想说，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现在的伴侣啊？如果你也不愿意放，那当然刘德华就不会来你身边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有大部分的能量就放在原来那个人身上啊。你说，但是如果有的话，我都要才可以放。OK， 好。嗯，
我好像看到那个书，也像是类似那种张哲顺那种讲，他说你想是可以想，但是你要考虑到那个带来的那个后果。
代价。
代价，你要付出的代价。
你要付出的代价，好，你要200万，是啊。那他什么某某人要200万，可是他用父母的那个保险费来付他那200万。父母死亡的保险费，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的时候你要弄清楚，就是说有的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啦。好，假如说你是一个一直都在很害怕的，也是在很恐惧的状态，好，那你要的东西那个负面没有处理掉的话，负面仍然在里面嘛。我说在思想的王国里面，每个人都有公民权，都可以有一票投票权。那经过表决以后，那负面的多还是正面的多，那要看你到底要的是什么，要弄清楚自己了。但是如果真的很意志很坚强的人，或者对自己的想法很 sure 的人，一般来讲他想的事情就会蛮快实现的。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因为他们思想非常单纯，他没有那个拉扯，好，那么这样的话他会比较快速一点这样子。他说那我们的信念呢，有肯定的因素相应的时候呢，是比较容易的。好，比如说今天我想人生真的很没有趣，我要自杀，那可能会比较慢一点，过几天才会实现，或者可能一段时间很长的时间它才会实现。可是如果你有一个正面的思想的话，那个正面思想来的会比较快一点，因为比较容易导致他们肯定因素的相应啊。好，然后肯定以后，相应以后呢，会有架构二，我们说的心灵世界里面去汲取你要的那个成分，然后去诱出那些跟你的信念相符合的行为。好，如果说你今天想要找个好伴侣，好，那这个好伴侣当中，如果你也没有太多对异性的一种偏见的话，好，那么就很容易的会在你的信念里面去找出那样的人出来。连拇指姑娘都可以找到拇指王子，对吗？是啊，所以是可以找到的哈。不过都是童话了。他举个例子来讲哈，他们最近有一件事情，就是好像一个荷兰的出版商帮他们出版，结果呢，有一大部分的这个文字被他删掉了，不符合他们的条件，他们很生气这样子。然后举例来讲，你们自己对外国人、对出版商、对人类的一面缺乏品德的态度跟信念，以同样的一个信念呢，令你们以另外一个一方的同样的信念造成欢迎上的大惨败，他们对方也有同样的信念，所以合起来的话，这个欢迎的事件就变成好像付出很大的代价，好，必须要重新印就对了。他说你们可以从那些同样的人的身上 出全然不同类的行为。你的观念改变了，你以为你那个无药可救的老公或老婆，当你的观念改变的时候呢，同样的一个人，他跟你的回应的方式不一样。好，因为能看到对方跟对方能让你看到的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好，我们说经验本身不是二元对立的，所以变成既然不是二元对立的话，你怎么想对方的反应当然是不一样。虽然他是你的老婆或虽然他是你的老公，可是你的想法不一样，你的信念不一样，那么对方跟你回应的方式会不一样，会诱导出完全不同类型的行为。那我之前有讲过嘛，我小的时候看到一个卖菜的人来哦，远远的来，我就变得很乖了，因为那个卖菜人老是说这个孩子是这附近最乖的，他每次说这个孩子是这个最乖的。我远远看他来，我本来要坏的，我也坏不了了，我就一定要很乖啊，对不对？你看恋爱的时候，哪一对男女不是最好的，都是很棒，都看不到缺点，对不对？怎么会结婚的所有的缺点都出现？因为我想对方跟期待都有关吧，你对他的想法不太一样了嘛，你让他开始不满以后哈，他会诱导出这个本来很优秀的人的其他的不优秀的那一面会出来啦。好，所以当我们的想法改变了，说不定连人都不用换，婚都不用离，就可以把关系弄好了。因为他自己告诉你说跟观念是有关的，同样的一群人没有变，可是会完全不同的行为，也就是说物以类聚了。那同样那一票人钱都是跟你们一样的，相信人的可靠性等等。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前提都在各个层面去呼应，因为意思是互相呼应的嘛。我们说完形，说镶嵌拼图嘛，所以你变了，对方一定变了，环境一定跟着变了。所以书出版了，那也帮助很多人，那这是我们的正面的信念，他们想要去帮助人这个信念，所以书真的就出版了。好，你们也呼应过那些胜过其他的，所以你们专注在什么地方就到得到什么。好，这就是赛斯的教导嘛，我们专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得到什么嘛。如果你今天专注在做生意上，你当然得到很多钱嘛，对不对？你今天 想要研究道德经，那你在道德经一定有很多收获嘛。好，啊，你今天专注在交女朋友，那你朋友大概也会有一搭吧。好，或者是说专心在交男朋友，也都一样，都会有很多。所以你专注在哪里就会得到什么，因为你的信念大半要为关注在其上的那些灵异负责。我如果关注在哪里我不得到什么，那才奇怪啊，不是吗？对啊，我就如果今天我很喜欢做菜，好像越做就 越像厨师了，哎呀，然后到时候就是本来是靠人家吃饭的，现在都要煮给人家吃，还真麻烦。
因为那是你要，
对，你专注在哪里就会什么。他说并没有什么神奇之道，只有你一直在使用的自然方法。那这句话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说，所谓的自然方法就是神奇之道了，你只要关注在其中，它就会带来神奇。啊，在某些例子里面，你将它认作是一个真理的信念上，但是实际上它是相当有相当瑕疵的一个假设了。哈，那他这里是提他的那个鲁伯的那个例子哈，他说，哦，鲁伯他有一个经验嘛，这我们刚才已经大概提过了一下哈。也就是说他觉得90度很悲惨，然后就开始觉得热了，然后就开始记起以前不舒服的样子，然后就投射到未来去，然后就被卡住了。中间呢，他可能会开始觉察他自己的思路，就觉得说身体受不了那个热度，所以这个来来回回几十分钟之久。那后来他提醒自己说，我无论如何在今天都不需要去担心明天的事情，然后预报可能是错的。那这种想法一出现以后呢，你看他就会累积证据啊，真的有好几次都报错啊，然后就开始去累积这个经验，然后去建立起画面，哎，最后变成接了一个比较有利的画面，然后这个过程就会生效。像我今天在提到我儿子那个情况也是一样嘛，他第一个他一定认为说我都不能吃，然后他说他去看医生已经很多天了嘛，但是我给他另外一个画面嘛，我说也许吃一次可以 OK 的啊，因为这个你喜欢这个吃一吃对你身体是很有帮助的啊，结果他一吃就接到另外一个画面去了。 他就哎，他竟然蛮高兴的，他走之前跟我讲说，谢谢，我去帮他买那个凉面馆给他吃，这样子。
凉面馆是哪一家的？
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三和啦。
那就好，知道。
就在那个巴黎上的那家三和啦，不是什么特别好吃的店啦。不是，我要讲就是说它是一种桥接嘛。我们一直在某个方向上，我就是说我不能吃花生，我会过敏。好了，那我现在接了一个观念给你，就是说其实吃一吃，说不定那个只不过是一种，有时候医生检查也都是有误诊啊，你要不要去试试看，说不定根本没事啊。这观念一进去以后，他想想也有道理，以后他自己很想吃，所以一吃了就觉得哎没怎样，所以以后他就敢吃了嘛。那为什么不敢吃？因为他有一个想法嘛，就是我吃了我会敏感的。这里其实赛斯一直在讲那个我们说的思想桥接过程嘛。如果我一直按照我这样的想法，我的脑袋里面载的这些思想，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是没有办法，也不可能改变。我开始桥接另外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桥接，用知性去桥接其他的想法。这个想法一进来，这个想法进来以后开始会 growth， 它有它自己的成员了。growth 以后呢，它就会桥接出去，然后因此它有可能就会有那种被转向的可能性。所以这一切只需要的是觉察。我们来看看我们到底在想什么。当我们知道我们是想什么的话，我们的经验会跟随着我们的灌注、我们的信念跟我们的预期。我有这样的经验，是因为首先我有一个这样的想法，然后我灌注在那上面，然后我又预期它会发生，对吗？我这样想嘛，我以为是这样嘛，然后呢，我灌注在那上面，然后我预期它会发生嘛。比如说以我儿子的角度来看，那么多天他都不敢吃，然后他吃了可能就会吐嘛。可是他是在他的想法就是我吃了会吐，这第一个他相信是这样嘛。第二他灌注在上面了，我现在都是不能吃嘛。第三他预期他会吐嘛，所以他会发生嘛。那我给他另外一套想法，就是这个不会，你试试看，我以前都是这样好的。那我桥接过去以后，他开始相信我的想法，然后他专注在那个上面，他是有新的预期就会出现。三个东西嘛，你的信念、你的灌注跟你的期待。好，
就是心想事成。
对，就是心想事成。你的灌注、你的信念跟你的期待，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智是个了不起的分辨者，它会去 reasoning 到你们的架构内，几乎所有的经验都会变成可能性。好，那我们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有新的想法或创造力出不来？是因为我们待在我们原来那个想法里面，我们不敢走出去。那为什么我们不敢走出去？因为我们害怕走出去会不好的结果嘛。我去吃东西可能会拉肚子，那我的基本想法就是拉一拉就会好，对不对？拉一拉一下身体习惯了就好了，这样子。所以鲁伯的身体无疑的在恢复正常，那到处走走也是好的，然后屁股有点烧热，没有了电那个徒步，有时候会觉得像发烧一样哈、哦。那晚上会不舒服，但是他叫他画画，画一画，把那个想法转掉。啊，那身心放松都会比较好。所以呢，他说有时候我们去改变我们的想法哈、哦，身体上的改变也会跟一只梦一样的是一个神奇的效果。那我们这个课程就上完了，这样子。那各位觉得有什么想法吗？
原来神奇之道就是
自然之道。
是不是跟那个佛教的那个弟子，
你不觉得都相通的吗？都一样的、啊、嗯。
所以定可以生慧。
对对对，
戒定慧，还定慧戒。你讲这个课啊，我今天是第一次听你这样解析哈、啊，是不是需要有英文的书来对照？不然的话，我相信你是看过英文的那个的书嘛，对不对？
不是，因为中文看不过去了，我才去翻的。
实在是看不懂哦，实在是很难看的。
因为有时候你不晓，你他的那个翻译有的时候会有一点问题，对。
衔接上有几个问题。
因为你说我们中国人在翻译，比如说资讯、心智，
对，
还蛮相近的、啊，对不对？可是我英文的话就很清楚 ，my 跟 internet 那应该是蛮清楚，是不一样的这样子。
但是怎么翻成中文就是？
更没有办法翻好啊，
对吧？要翻好，
没有办法翻好啊。
还有看翻译者他是用什么心态、用什么角度在翻译的东西，
对，
对不对？还有偏差。
大概二三十年前的事情嘛，讲那个谢长廷夫妇，不是那时候拜这个宋七力
对，嗯，
他们夫妇到底看真的是看到东西了吗？你认为怎么解释？
我不是谢长廷，我当然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东西了哈。不过我相信，在他的经验里面，他一定有相对的让他验证到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所以呢，他会蛮相信这样的事情。比如说这样讲，有很多人我们会觉得说奇怪，用我的眼光看你，我真的不能理解你在想什么。可是他就是这样相信，所以真的每个人在他的信念里面，他认为他信以为真的事情来讲的话，跟你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这样子，没有办法的。那你说宋希力他有没有昏身的能力？我这样讲好了，以催眠的角度来看哈，任何人当他的想法被 narrow 化、被狭窄化的话哈，他所看到的事情都会一样的。比如说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你问一个基督徒，大部分的人都说我有看到耶稣，耶稣有跟我说话，好，奇怪怎么都不跟我说，我不晓得。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很多人像拜佛的哈，他说有啊，观世音菩萨昨天还来找我啊，啊，我真的有看。那我一个朋友是信一贯道的，他说我要出车祸的时候啊，那个老蜗牛啊跟我讲，他说你现在要放慢了，你不能再开快，不然会撞车。可是我们要不要这样讲？因为我们在提一个观念，就是其实意识它是一个完形，是个金字塔形的，所以你在哪一个阶层，后面旁边你的周遭充满着信号，充满着要帮助你的人。为什么？因为你的任何体验是为大家所共享的，不是吗？以阿赖耶识的观念来看的话，我今天产生的感情、产生的经验是不是大家所共享？不然 DNA 从哪里来？好，不然我们说大体上的资讯从哪里来？那既然是大家所共享的话，谁都不愿意以内在的这个精神力量或者是高灵来讲的话，没有一个高灵愿意你去出大错误，然后变成好像某些部分造成一个不可，就说有人在下棋，有很多人在旁边看棋啦。所以我们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说稍微注意一下你周边的事情，你发生一件事情，当一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是代表什么？代表你能承受。而如果你觉得说我根本不能承受的时候，看看周边有什么信息，你会发现周边有信息的话，这些周边的信息常常会帮助你突破你现在眼前的困境。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王羲之，他在一天到晚在学画，在画，在学字画，一直在模仿别人的毛笔，对不对？然后他在他太太身上也乱画，他太太说人各有体，他说啊，对哦，我怎么没有想到我应该发展我自己的那个。这个特别的题材，不要一直在写别人的，啊，这就是旁边都是有信号。其实他讲这句话哦，不见得是要告诉他说你要去写自己，没有，他完全没有这意思。有时候你跟朋友谈论你的事情，他突然间爆出一句话，也许他在讲这句话，他没有真正的无心讲出这一句话，可是就是会透过某些人的嘴巴来传一些信息给你，你听起来就是有意思啊。所以我们要学着去环境里面去 compose 我们的问题的那个 solution，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是不是说谢长廷夫妇他们是比较 weak 或怎么样？
因为他们相信。
我对啊，那你啊，受那么高的教育的人，那么他 spiritual 上面是不是比较 weak 或怎么样？
相信
就变成一个相信。
不是，我想问的倒是说你对这件事情你的感觉是怎么样？
可能 可能他是有看到一些东西哈，那么看到一些事情可能是因为在佛经里面常常讲到不可思议这个字哈，那可能我们灵界各种 level 不一样，
对，
可能他夫妻两个都有看到东西。
赛斯的说法是说哈，所有的意识状态都是包含又超越缠绕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你的一个想法之所以会这样想，其实后面的部分产生你的想法，我们怎么想的原来并不是一定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有些是部分是从后面过来的，我们的底层出来的。那既然是包含又超越的话，比如说谢长廷他们要去碰到这样的人，他跟宋七义他本来也有一种对手戏，好，他们有共同的磁场。那谢长廷他们因为这个是广有这个 internet 在上面，然后对，我先关掉好了。